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10月5号啊，投票日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从国际的角度呢，来看一看其他的国家对美国的这个投票，或者美国这两位总统候选人他们喜欢谁当选哈。当然，这个观点或者这个看法呢，是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所产生的。我们主要挑了这么几个哈，因为《洛杉矶时报》刚好有这样的一篇报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如果美国总统大选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现在的处境有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比较明显的影响的话，那他们对美国大选的关心程度和担忧的程度呢，就会比较大。在这里边呢，可能乌克兰是最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和这个谁会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
你刚才说有一些人他在意这个事情对他的个人有没有影响，那确实是。那对于乌克兰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对于台湾来说，是吧？
对，
这些地方确实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就我对中国大陆的网民呢，或者是在微信上看到的一些争论和听到的一些呢，我是觉得，当然你说川普这个当选对于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直接的那个人啊，那个住在北京的那个人，那个住在南京的那个人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也有点难说。但是呢，你发现美国的这个选举对于那些人来说啊，就像他的选举一样啊，其那个激愤的那个程度，他的感情的投入，你比如说现在的日本首相，能叫出名字吗？对不对？英国的首相，他当吧，他轮换吧。英国首相可能很多人也叫不出名字来，为什么？咱不在乎啊。过两天，当你刚记住他名字，他又换了
。
对，所以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呢，这个事儿就奇怪了啊，就是美国的这个选举啊，他特别的在乎。也就是说，尤其是这个人，川普，因为我上次不是跟大家汇报了一下欧洲之行嘛？这一次呢，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我在欧洲啊见到的一些人呢，他们对美国政治的想法。其实对于一些什么克罗地亚呀，什么意大利啊，什么，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一个普通的百姓，比如说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啊，但是你听一听他们的想法也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特别重要的是川普这个人，因为贺锦丽对于海外的很多人还比较陌生的，
没错，
所以所有的情绪都放在了他的身上。也就是说，这么跟大家说吧，如果11月5号或者之后统计出来票，川普败选了，那些人他的失望的程度啊，就可以说是如丧考妣，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啊。对，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个事儿，就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那些有切身利益的人，同时呢也利用今天的节目，正好补充跟大家汇报一下，在这一次我在欧洲各地哈一些地方旅游，主要是意大利和克罗地亚哈，以及黑山共和国这些地方见到的人，我对他们进行的个人的访谈一些有趣的事情跟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乌克兰哈，乌克兰现在是对美国的选举是非常的关注，原因是下一届的总统对他们的这个目前的处境和俄乌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以及以什么方式来结束呢？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哈。所以呢，在乌克兰方面呢，总体的印象呢是这样子，就是说大部分的人认为，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可能啊，这个首先这个战争可能马上结束，因为川普已经说了，他不要到明年的1月20号上任，他只要当选，马上就开始斡旋这个停火的事儿啊，就是结束俄乌战争这个事儿。然后呢，乌克兰的人还担心说是这个停火的协议如果停止的话，那么有可能 乌克兰被迫要签一个比较有利于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非常担心。你看就看得非常清楚啊，你比如说有什么21岁的一个研究生啊，他就说他周围的年轻人的这个圈子里头呢都害怕川普当选。然后另外一个在乌克兰做其他这个工作的人也是这么认为哈，包括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上次来的时候也是专门去见那个川普，和川普聊了半天啊。然后可是川普其实在竞选之前就已经曾经说过哈，就是说如果他上任的话，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么他要尽快的结束这个俄乌战争。那显然就是你要让乌克兰上谈判桌，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停止美国对他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只要一停止，乌克兰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欧洲也有非法移民问题，也有难民的问题，也有 LGBTQ， 就是所谓性少数族裔的这个问题，就是美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啊是让社会分裂的，在那些国家也有。美国有所谓民粹主义，欧洲也有，所以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抗争当中呢，川普这个人物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也就是说，对于欧洲的那些保守派，你比如就拿意大利的总理Giorgia Meloni， 对不对？就拿他来说，他被誉为是欧洲的川普，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崛起，我说的是川普的崛起，对欧洲的包括英国的这些脱欧啊什么的，就对欧洲的保守势力影响，对法国的 Le Pen 等等所有这些的影响呢，会是相当的直接的，也就是对欧洲的保守的势力是会有一些帮助的，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在欧洲你去做民调的话，哦，那跟乌克兰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对，
再加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啊，它是有一种叫做二战之后的架构，这个架构呢建筑在一防止战争再次在这个土地上爆发，两次大战都在这儿，对不对？
就是安全架构。
对，这个第一防止战争，这个第二呢就是抗击红色势力，这个包括俄罗斯啊什么这些国家哈，抗击包括当时的东欧的阵营啊，当然后来90年代时候瓦解了，就是抗击这个，这是他的一个目的。所以北约的成立啊什么之类的，甚至到后来在联合国的当中的一些运作啊什么的，其实都含有这个意思。那么这一些呢都是随着当川普这个人的当选或者落选呢、啊、会受到影响。
对，同时呢欧洲有一些国家哈、啊、他们对川普当选呢也有一点担忧，所以第一个担忧呢就是说，在川普的第一个任内不是跟北约闹的关系比较有点紧张嘛，让北约的国家说你们占美国便宜太多了哈、啊、这个所谓的安全的防卫都是我们美国在出钱，你们就是占我们便宜哈、啊、于是呢他要求其他的北约国就是成员国吧，他们的那个国防预算开支都至少要达到2%，国民生产总值的2%。那如果他再上任的话，有可能这个没准还要再加一点哈、啊。另外就是贸易战的问题啊，这个川普已经讲了，上任以后不光是对中国要开贸易战，要加征关税，其他的进到美国市场的这个进口商品都加、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也有点担心，因为美国加了以后，势必其他的国家也要对美国进行反制的措施啊，报复的措施。所以这个贸易战一出来以后呢，可能会引发比如说通货膨胀啊，经济的萎缩啊等等啊，这个都会引发啊。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川普的当选可能会激发或者说是助长欧洲的一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这些派别派系的这个 政治崛起吧，啊，或者说右翼的这个政治复兴啊，所以呢，在第一次的任期当中呢，也出现了LePont 啊什么的，刚才说的 Maloney 那个
意大利
的，
对，
什么五星运动之类的这些英国脱欧什么的都有哈，所以呢，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担忧。所以呢，在欧洲呢，它因为包括不同的国家啊，然后每个国家的利益又不一样，所以在对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既关心，同时呢又有不同的立场。有人更倾向于这个保守派，有人呢倾向于自由派。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国际上啊，对，就是外国啊，他们对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看法，以及出于个人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出于个人的这个喜好呢，他们喜欢谁啊。刚才说了，在欧洲呢，因为有不同的利益，国家这么多啊，所以呢每个地方的人的看法呢都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在乌克兰呢，他们是比较担心川普上台以后呢，可能会在结束战争方面可能会比较快，但是在这个结束战争的条件方面呢，可能会让乌克兰吃亏啊。比如说占领的乌东地区可能就会失去了，就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了，来换取停火啊什么的哈。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比较大的担忧。在中东方面情况是这样的哈，就是在黎巴嫩，在加沙呢，这个洛杉矶时报也进行了一些采访吧。在当地的居民方面，他在这两个地区的民众呢，对美国总统的两位候选人基本上都认为差不多。所谓的差不多，就是说不管谁当选，对他们对现在的中东局势都没有大的影响，或者是没有大的改变啊。第一就是，哪一位都不可能让中东的这个加沙战争结束啊，因为以色列不听他们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哪一位都不能够为保护平民做出更多的努力，跟现在差不多。所以呢，对这两个地方，加沙和黎巴嫩的民众来说，没差啊，两个人选谁都差不多。美国因为外交政策和中东政策基本上不太会因为一个人的上任呢做太大的改变，尤其在中东这个地方。但是在以色列情况不一样了，以色列的大部分人，尤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支持者这部分人呢，他们是明显的偏好川普的。
确实是，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嘛。以色列他把自己已经放置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就是我是一个受害的，我是一个被攻击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当然是支持。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事儿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以及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的社区里面，这问题的分裂是很大的。有一些犹太人，包括我们昨天介绍的吉尔斯坦，他们是坚决反对内塔尼亚胡的。他们认为说内塔尼亚胡应该下台，他们是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的，包括这些死亡的妇女儿童啊等等。所以这个问题在以色列有一些分裂，不过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国家里面，咱们不说外面的犹太人啊，那肯定是支持的人比较多。而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共和党的立场是要比民主党鲜明多了，没有什么商讨的余地，就是全面的消灭哈马斯，全面的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是这样。那么台湾呢，又有点小的不太一样。台湾是这样，台湾当然知道谁对中国更强硬，他们就希望谁当选嘛。那在这个问题上呢，你还得承认川普他首先打出了这块，或者举出了这张大旗，对不对？他不光是从经济上的制裁也好，或者是从外交上面的一些手段也好，包括武器啊等等这方面提供。可是呢，川普留了一句话让台湾人有点担心，是说这钱以后你们也得出，不能我白保护你，
收保护费，
收点保护费。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20年的时候，许多的台湾的民众呢是支持川普的，因为第一是他对中国的这个立场比较强硬一点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的班子里边、内阁里边、其他的就是他的这个政府班子里边有不少，他用了不少亲台的这个 官员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台湾认为说这个是对台湾有利的。但是呢，现在的情况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的原因是，川普常常说一些相互矛盾的这个话啊，比如说一会儿说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尽管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制造业，但是这是从美国抢走美国的什么工作机会，
抢走美国工作，
对对对，就业机会什么的，当然这不是事实哈。然后又说这个台湾不光是台湾啊，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啊、韩国啊，都要为美国给他们提供的保护要付费用。然后有说台湾的这个就是国防的开支应该增加到占 GDP 的10%啊什么的，就是在就是一系列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哎，人们就突然发现说他有的时候自相矛盾啊，有的时候让人琢磨不透他到底是什么，今天一个政策明天可能会改变。于是今年的这个台湾民众对川普的就是当选啊，就有更多的保留的这个态度。
对，美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机构叫布鲁金斯啊 ，Brookings Institute， 他呢在7月份以后啊就开始进行民调，他找了1500名来自于台湾的有投票资格的人，他们去进行了一些调查，结果发现很奇怪的发现，只有17%的人说他们希望川普当选。这个17%是没法再低了，已经，这个非常的低啊！这个事情也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奇怪，当然
难以预测嘛。
啊，对，就是说他们最后就是说川普这个人难以预测。好，我们现在知道了乌克兰的某些民众的想法，我们知道了巴勒斯坦、黎巴嫩某些民众的想法，我们知道了以色列某些民众的想法，我们知道了台湾的某些民众的想法。稍待一会儿给大家汇报一下。在意大利和在南斯拉夫前那几个共和国，后来啊独立出来的那几个共和国，某些人的某些想法。